今天我们进入到真言书第30章的聚会场景啊，这也是我们主日的聚会场景。3章1节，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啊，我们来看这里，大家要注意哈，其实这个和本的中文啊，它删掉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哈。原文是这样说的：雅基的儿子玛撒人亚古尔的这些言语就是这真言。这个男人对以铁和乌甲的宣告，你注意到没有哈？首先，这个亚古尔是不是以色列人啊？不是的，他是玛撒人。而且哈，整个30章呢，就是这些话语，他说这是真言啊，就是真正的啊真话。后边你注意哈，就是这个男人，你要注意这个男人，他有他说的意思，我接着跟你讲，对以铁。不光对以铁，后边说对以铁和乌甲的宣告，你注意这个圣经的顺序哈。好，我们今天来看，首先哈，本章的作者啊，这个虽然是录在这个箴言当中哈，但是其实作者是谁啊？是这个亚古尔，但真正作者是上帝哈。我们来看这个亚古尔哈，亚古尔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聚集的意思。好，对，往下翻一下，这个词呢就是搜寻、搜集这样一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词出现在这个箴言书6章8节，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啊。箴言书10章5节说，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啊，这个可以指向他啊。他是谁的儿子呢？他是谁的儿子？雅基的儿子。大家听好，这里每个字儿，雅基的原文的意思是无可指责、无可指摘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亚古尔的父亲啊。这个爱慕真理、收集真理、愿意聚集聚会的人是由谁教出来的？是由这个雅基教出来的。然后啊，这个词出现在腓立比书2章15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也就是说，亚古尔的信仰源于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一个正直人，是一个在信仰上怎么样无可指摘的基督徒，并且他不但自己信自己明白，他也把这种无可指摘的这种正纯正的信仰传给了他的什么儿子，就是亚古尔。亚古尔和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呢？玛撒人。这个很奇怪，中文把它删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什么？玛撒就是以实玛利他的儿子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玛撒是一个地方的人，也要说以实玛利有12个儿子，以实玛利的12个儿子有12个村庄，有12个族长。玛撒是以实玛利后代当中的一个支派，也就是说玛撒人当中有人蒙了上帝的恩典啊，虽然从前是头蠢驴，但是今天蒙了上帝的恩典。后边说哈，把弟兄打开一下，这拉到最上。后边说这就是什么真言，说这个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玛撒人亚古尔，他说的这31章这些话是什么真言。这个真言呢和真言说那个真言不一样，这个真言什么意思啊？弟兄打开这里，嗯，这个真言就是真话的意思。这个真言呢在原文也表示上帝的预言，或者是从神那来的啊预言啊。我们下一次呢可能会应该是会讲31章，就最后一章，最后一章说这个 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育他的什么真言。你看到没有啊，一个父亲教儿子真言，一个母亲教他的儿子真言。这个词呢应该相当于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要说说的完全是真话，完全是真理。而且哈，弟兄打开一下这里，他说这人啊对以铁和乌甲说啊，弟兄打开这里，这个词呢弟兄姊妹，他中文啊就是很淡的翻译过来，原文的意思是他对这些人宣告，也可以说他对这些人发誓，他对这些人进行了一场郑重的讲道。你要说这是一场讲道，这是一场正道，这是一场主日崇拜啊。这个陈述不是简简单的说，而是一种上帝在旧约的时候郑重的宣告。他出现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六节啊，上帝说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而且弟兄往上翻一下，你注意到这里，我们是这样翻译的哈，说呢这个男人对以铁对以铁和乌甲的宣告，也就是说这个亚古尔，圣经说这个男人，弟兄往下翻一下，这个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啊，这个词在原文不是指普通的人，它指的是勇士和兵丁和壮丁。也就是说亚古尔是一个天国的勇士，亚古尔是一个在神家里当兵的人，亚古尔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你看到没有哈，这个词主要强调他的强壮和战斗力啊。他对谁说呢？以铁，以铁是他要传述的第一个人。以铁的意思就是神与我同在，或神与我同行的意思啊。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就这样一个意思。这个词在新约翻译成以马内利，大家注意到没有，这第一句话是不寻常的，如果你只看中文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你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拆来之后，它跟我们的基督有关系，它是一个真理。以铁和谁呢？乌甲。我们来看第二个人哈，他原来很有意思，他说他对以铁说，对以铁和乌甲说，也就是说一开始光这个以铁他信，后来怎么样，以铁和乌甲都信。这里就看出一个牧师和他的会众。乌甲是什么意思？乌甲在原文里有两个含义哈，一个表示吞灭毁灭，或是有刀剑毁灭。第二个呢，其实它最重要的含义可以翻译成全能和能力啊。这个词代表呢，你看这个以铁和乌甲，第一，以铁表示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与我们同行的上帝。第二，我们的上帝是有全能的上帝，是有全柄的上帝，他能够有能力毁灭一切抵挡他的人，不顺服他的人，或者不真信的人。所以说这个乌甲这个词你往下看一下哈，在更多前书圣经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原意，乃在乎什么？全能啊。刚才前书四章十九节也说，并且我所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在乎他们的全能。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语言，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哪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当耶稣基督他在新约讲道的时候，第一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第二犹太人说耶稣讲道不像文士，乃是带着权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第一节，他真的是非比寻常，第一节用这样的一个言语宣告，一个外邦人，一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一个从前被称为驴的人，他归顺了上帝，归顺了耶稣，成为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但是这个人他是否真的相信，真的悔改，真的任性了呢？我们来看后面第二节，这个亚古尔说什么呢？他是不是说我比众人更聪明啊，我比众人行为更好，我比众人啊更了不起？错，他说我比众人更愚笨，也没有人的聪明。他就说我比所有人都笨，然后呢我没有人间的智慧，我比人比谁都比不了。 事实上耶稣那个上帝说他的为人要像驴啊，他真的承认了这一点。这个愚蠢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畜生一般的意思。诗篇73篇22节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一个真正认信真理的人，一个真正把道听进去的人，他有两大反应。第一个，他说我是愚笨的，我是愚蠢的，比所有人。第二呢，我也没有世上的聪明，我什么都不是。所以说，哥林多前书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弃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不能自夸。所以说，在神面前，一个悔改的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首先承认自己的愚蠢悖逆，另外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无知，他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卑贱。第三节接着，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你看这里哈，这原文是这样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学会学好那智慧，并且也一直不知道关于那至圣者的知识。这里的智慧和知识都是单数。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箴言书30章2到3节是基督教真假信仰的分水岭，它是一个罪人对自身的深度反省，对自己无知无慧的认知。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明白过真理，他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从来也听不懂那些真道。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上帝面前忏悔，并且他把这样的信仰传给他的子孙后代以及他的跟随者，包括今天的我们，好使我们时时刻刻永远的记住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无善可陈。首先你看，他说我从来没有学好那智慧，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无知、冷漠以及麻木不仁以及不追求。这在今天中国教会有太多的基督徒和牧师都是这样，从此就跟那种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区分开。好，下吧。而且啊，耶稣也说过，耶稣说我们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哥林多前书8章2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说自己什么都懂的人，什么都明白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无知，他承认对耶稣认识是无知的。另外，他称上帝为至圣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不洁的，他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不洁的罪人。他的整个言语，这两节最主要的宣告，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以及充满了对上帝的追求，对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强调那个智慧以及那一份知识。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箴言书30章被称为箴言，亚伯的箴言？他开头的这最重要的两句宣告就是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谦卑。你在这里面看不到任何的对自己的宣扬，看不到任何的自义，你只看到一个被洁净的灵魂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第四节，水升天又降下来，水飓风在掌握中，水包水在衣服里，水定地的四极，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儿子叫什么，你知道吗？要说3章4节开始向这个你发问，开始向我们发问，这个你包含了所有读到这一节的人，也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第四节的时候，他开始在认罪悔改之后，在承认罪之后，开始把我们引向更重要的真理。啊，首先，他说有一位哈， 不知道叫什么，他升上天怎么样，又降下来啊。然后呢，他后面说的原来的意思是谁立定地的尽头，就是说这一位的名字叫什么，还说他有一个什么儿子，他的儿子叫什么，你知道吗？往往看愿文三章十三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有人升过天，以利亚升天了，以诺升天了，但是有没有升上去就降下来的？没有。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被杖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说这一节首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然后后面说啊，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来生命的粮，人要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耶稣基督他不但降世，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圣餐，让我们吃他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而且说又打一声，他说谁飓风在掌握中，我们来看一下。要说谁用手掌握着风，就说没人能掌握风，你抓不住风。但是诗篇一百零四篇和希伯来书一章七节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他掌管一切。而且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发现当摩西伸杖的时候，那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出埃及记十章十九节，上帝用风把蝗虫刮到红海。而且当摩西向上伸杖的时候，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出，水便分开成了干地。所以说你看到上帝在掌握风。而且你再看一下这里地，谁包水在衣服里，有谁的衣服能包水啊？不可能的。但是约伯记三十八章说，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又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的狂傲，你狂的浪要到此止住。再往这看，水立定地的四极，这个原文是立定根基的意思。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后边说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位造物主他叫什么啊？诗记十三章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降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他父子一体。最后一节说，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这一节的重点不单强调上帝有名，他强调是上帝和他儿子之间的联系。只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上帝是有儿子的，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名字在旧约叫耶和华，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耶稣基督。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因为怎么约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马太福音一章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且在这里强调他儿子的名，在使徒行传4章10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箴言书第30章在讲一个罪人认罪悔改，而且这个罪人他的信仰是谁，信仰的对象是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5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首先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没有多余的，没有不足的，没有一句废话，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但是人的话废话太多，尤其在基督教世界，在教会里有太多的废话。圣经说啊，要投靠上帝的话语，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我们看诗篇2章12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是个投靠，就是信靠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而且告诉我们，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信的对象是上帝的道，就是我们每周聚会听到所学的。第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了。第5节说了，上帝的话是精炼的，没有废话。你在解释的时候，你在传扬的时候，不可肆意解经，不可增加一些东西，否则他不光责备你，他就把你当做说谎的啊。我们来谈一下这里的严重性啊。启示录告诉我们，在预言上加添删减的，加的人灾祸加添上，删减的人把生命树和永生给他删掉啊。并且彼得后说呢，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了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书经书一样，就自取沉迷。这一节讲的是强解圣经的那些异端极端。而且呢，什么叫为什么说是说谎的呢？启示录22章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门外有些喘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要说这些人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说不要传假福音，不要讲假道啊，不要在圣经的福音上增添删减。第7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这里讲到基督徒的祷告啊，基督徒有所求，但你会发现这个亚库尔他的祷告非常简单，他祷告就两件事。他没有说主啊赐我金钱赐我财富啊，都没有。他说在我一生当中，在我死之前，求你一定要赐给我两件事情啊！你看这样的祷告多么清楚。第8节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我们注意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哈，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使我过于贫穷或富足，赐给我规定的饮食啊。注意哈，什么叫规定的饮食，我给大家讲一下。第1，他说啊，首先我不要别的，你让虚假和谎言远离。虚假这个词就是虚空的意思，指的是空谈说谎无价值的言语，也就是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和无用的废话。这个在今天教会里面能见到，在基督教圈子里能见到一些无用的废话。听见前书6章20节说，躲避世俗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啊。 就在后书二十五节说，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加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所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多人的信心。也就是说，首先提到这个虚假，后边提到谎言，这个虚假什么意思？这个虚假指的是在真道上似是而非没有用处的废话，这个在教会里不要谈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说这样的废话啊，比方说啊，就没有信心不能有行为了嘛，啊，扯一些没用的东西，不要说这种话，求神让这种言语远离我们的教会，远离我们的嘴。第二个就是谎言，谎言呢也是上文所说的增添删减。启示录说到啊，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说，城外有那些犬类啊，后边说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弟兄们，基督徒是不可以故意说谎的，基督徒不可以在真理上绕来绕去啊，说话诡诈的，否则我可以告诉你，你有一天进不去天国啊。你不要说我因信称义了，说谎的人就没有因信称义啊，真的是这样。后边说不要让我过于穷或者过于富，赐给我规定的饮食。原文很有意思哈，原文说规定的饮食指的是上帝的圣经神许可范围之内的要求和需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说基督徒信仰就在这里，你不要求豪华富贵，你要求够吃够用的东西就够了啊。耶稣也说过，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说，我们热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往下翻一下，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三章九节说，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啊。法老就是很饱足啊，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就是这样的人，今天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人啊。今天有基督中国基督教圈子里有很多的愚昧人也是这样的人，他们追求富贵，但是有一天他们得到富贵的时候，他们就不认识上帝。往下看，但是也不能太穷，太穷吃不饱饭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去偷盗。你发现今天这个世俗的道理哈、啊，和一些宗教邪教要么鼓励人做暴发户，要么鼓励人苦修奉献一切，当然也包括纵欲和禁欲。所以说世上一切的邪教，世上一切的假信仰，要么纵欲要么禁欲啊。我在三次教会见过，哎呦，为主奉献一切啊，有的人把那卖了房子，然后去捐给一个骗子，然后又是禁戒杠的饮食啊，去苦修自己。所以说在中国的基督教世界有两种邪恶的学说哈，一种是这个成功神学啊，鼓吹越信主越有钱，另外一种是鼓吹苦修的啊，都是上帝所赠的。用什么？但真正的教会基督徒会求上帝保守他们不受这两样试探，这两样试探都不从神来。十节，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在这里你要大家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缠棒，缠棒的原文就是诽谤的意思。诽谤一个主人的仆人，这个主人是谁啊？这个主人是上帝。也就是说，因为怎么在这里指向传道人和牧者，就是说呢，信徒也好，基督教圈的人也好，你不要诽谤上帝的仆人，恐怕他的主人会咒诅你，你便有了罪。在民数记十二章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 所娶的古氏妻子就毁谤他，啊，后来大家都知道结局，米利安长了大麻烦，被上级咒诅。然后呢，在这里这个词，它是控告、论断、诽谤的意思。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带，并且他也要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在彼得后书呢，圣经说：“那些随从肉身、纵污秽情欲、轻慢主制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犹大书一章八节说：“那些做梦的人，像他们污秽肉体，轻视主慢，诽谤在尊位。”好，我们往下翻。要听怎么？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有一种罪恶，就是践踏牧者啊，控告传道人。这里呢，圣经严令禁止啊，大家需要注意啊。往下看一下，三章十一节哈，弟兄打开这里。我们把这三十章十一节连起来看，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世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大家注意到没有？从十一节到十四节都以什么开头啊？有一宗人。好，我们来看。但是我告诉你哈，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世代的人，大家注意这个词啊。嗨，十一节，有一个世代的人不断的咒诅他的父亲，一直不给他的母亲祝福。大家注意哈，十一节是接着第十节，而且我告诉你，你在这里不能把它解释为中国的孝道，因为这里讲的是谁的父母啊？以色列人的父母。你要注意以色列人父母的职分和背景，以色列人的父母是有真理有智慧的父母。要说这里的父母啊，指的是在真理上施教的人，就是接着第十节指的上帝的仆人，也可以指牧师，也可以指传道人啊。你看第十节说了啊，你不过缠棒妇人啊，否则他咒诅你，便以为有罪啊。这个人呢，他咒诅上帝的仆人，他咒诅那些在真理上施教，这是中国教会的一大罪啊！不尊重牧者，不尊重传道人。十二节啊，原文说有一个世代的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净自己的污秽。也就是说，这个世代的人呢是自义的人，但是其实并不干净。他们你会发现个问题哈，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节说：“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啊！”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是创世以来最邪恶的时代。有很多人明明是假先知，却要装作上帝的仆人。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明明是异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却要装成基督徒。有很多人明明自己污秽不堪、毫无公认公义，甚至行为烂的不如外邦人，却要整天要求别人行出来、活出来。有很多人自己没有一丝爱和包容，却整天指责别人没有爱、没有包容。这就是今天中国这个时代，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从教会到外邦人都是如此。外邦人如此可以理解，但是基督徒如此不能理解。这个时代是最邪恶的时代。十三节，有一个时代的人，他的眼目何其高傲，他的眼皮也是高举。他竟然觉得自己不有罪了，他竟然觉得自己很厉害了，那么他会不会认罪？会不会悔改？会不会像亚古尔一样说自己那样的悔改呢？不会的，他是骄傲自义自大，在上帝面前自高的人，他眼睛朝上看。十四节，有一个世代的人牙如剑齿如刀，在地上吞灭地，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人间的穷乏人。一个自义的人，一个律法主义者，一个这样骄傲自义的人哈，就像中国教会里圈那些律法主义者和讲生命神学的人，他们的嘴就是 就是剑，他们的牙就是剑，他们的牙齿就是刀，他用吞吃、道德论断和道德捆绑那些卑微的、那些想寻求真理的、那些灵里贫穷的真基督徒。这些人是属于魔鬼，他要用自己的恶言来捆绑那些真正讲道、真正服侍、真正在神家里面去传福音、去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他们是贪财的，是奴役别人的魔鬼。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节说，你们叫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儿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有流异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所以说这些经文你不要去套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你也不是去套上古时代的人，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的这个现状。上帝告诉我们要悔改，要从这种自义伪善当中走出来，像雅各尔一样。十五节，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啊。这里说这个马黄也叫水蛭哈，水蛭这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不说够了的共有四样。十五节接着上面的，因为上面说那些人要干嘛，要吞吃，要侠制，要吞吃，要开始吃人了，要道德吃人了。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用水蛭？这个水蛭的原文啊有吮吸的意思，它就代表着吸血鬼与寄生虫，就是那些寄生在教会、寄生在基督徒身上那些吸血鬼，那些用谎言、用假道、道德吃人、奴役教会、满足自己私欲的人啊。我在三次教会听过啊，你个传道人不要光讲出来，你要活出来行出来啊，你光有信心没有行为，你光能讲活不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吸血鬼。而且这种人从来不会说够了，原文是个感叹词哈，够了就是耶稣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为什么说谎？他为什么吃人？是因为他贪人家东西。十六节接着十五节那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就是说阴间和不生育的子宫、进水不足的地并火，他们都不说够了。第一个哈，阴间，因为咱们阴间是干什么的？之前说二十七章二十节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阴间啊，弟兄姊妹，就是灭亡之子和地狱之子以及要吞吃人的地方。在真言书里边有时候来指假教会淫妇啊，你看他的家既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他的脚下入死地啊，他的脚步踏向阴间。后边说是什么呢？后边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为什么说这个不怀孕的子宫呢？他指的是一个子宫或一个女人，她不断的受孕，不断的同房，但她始终不怀孕，有这样一个意思。这个在旧约这种不怀孕的子宫指的是被上帝咒诅的人啊，也可以说一间假教会，不能生出真正的基督徒。后面说那个就是说进水不足的地，指的是干旱之地，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说魔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寻找安息之处却寻不着。这个彼得也讲过，就说一块地哈，屡次听过真道，屡次受过雨水的浇灌，但是却终究成为咒诅。后边另外一项东西，它指的是火。火呢，在这里的比喻主要指火热、热病、焚烧， 他就是提摩太书前书六章九节所说的，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到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说这四个呢，指向贪心，指向灭亡，指向人的这种贪欲。十七节，嘲笑父亲的藐视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啊，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三字教会的这些老人，他拿这些话来吓唬年轻的基督徒啊。他说：“你看到吗？圣经说你不听我的，你的眼睛啊就是啄出来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的父母指什么样的父母？以色列的父母，讲论真理的父母。也就是说，你要注意，藐视不听，嬉笑父亲，嬉笑什么？嬉笑一个有真理的父亲，藐视不听母亲，藐视的是一个传真理的母亲。这样的人啊，他要灭亡。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呢，接着的是13节。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眼皮也是高举。第一呢，他嘲笑教导，也藐视牧者，藐视传道人。第二呢，他最终将死于非命，并且无人埋葬。什么意思啊？就扔到野外了，一个尸体眼珠子被乌鸦啄出来啊，就这样一个意思，指他会死得很惨。这也是说的三十章十一节，有一宗人啊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这里也是指向我个人的领受，他这个父母和母亲指的是传扬真理的人，指的是教会的牧者和传道。然后18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以理解的有三样，我所不知道的有四样。这个奇妙在这里应该是翻译成难以理解，因为我的领受是这一节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词语。也就是说呢，作者说他测不透有三样，然后呢连他不知道呢共有，他不知道有四样。往下看，他不知道什么哈，就是鹰在空中飞行的什么道，蛇在磐石上爬行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怎么样交合的道。我问一下，这些门道能找到痕迹吗？能去研究吗？研究不了。那鹰飞完了就没有了，蛇爬完了没有了，船在海中行完了没有了，男女交合的这个门道咱不懂。所以说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几种事情啊你找不着规律，或者说根本没有规律。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20节解释，这些是指好的指坏的，它指坏事。20节说谁的道啊？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也是哪样？也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就是上面所有的都是负面的，你不能说奇妙，你只能说难以理解。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啊。什么意思呢？第一呢，这个淫妇呢指假教会啊，他的道，他的门道，他的信仰就是这样。他作恶说假话，说完了一擦说我没有行啊，我没有说过啊。也就说这种人呢，这种教会是什么？作恶成性，撒谎成性，以至于你摸不着征兆。他指不定那时候哪一会儿就给你撒点话，给你做点恶啊，给你整点征兆，然后做完事儿就立即隐藏，擦干否认说不是我的错，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干的，不留任何痕迹啊。这种恶人恶教会你是没法去研究他，因为他出于魔鬼，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干的啊。另外这个淫妇啊，在原文啊除了指奸淫，我指属灵上的奸淫哈，另外一个也指偶像崇拜，是一种比喻用法。要说这个假教会啊，这妇人可以比喻成假教会。这个假教会呢，说谎吃人，犯罪作恶，却从来不真正认罪。亚孤儿是一个认罪、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污秽的门的罪人，但是这里这个淫妇，这个假教会、假基督徒，他等于在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作恶，我有生命，我行为好，我是圣洁的。21节，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也担不起的共有四样。这里是这样的， 原文是说有三件事地会震动，比如说有三件事会引起地震，有四件事它不能承担。要说有三件事会让地起大的震动，因为记也说过，那地吐出他们的居民啊。这三件事哈，包括后边说的这四件事，弟兄们要明白一点，它是接着前面十八节到二十节说的这些，你看到没有啊？是不是？前面说三样啊，有四样，也说这个是接着这些坏事说的啊，就最终说云覆的道。往下看一下什么意思？二十二节说就是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再往下。啊，就点下这个就是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丑恶女子出嫁，婢女结起中啊，你看到这些啊？弟兄姊妹，你展看这些，是不是很熟悉？也就是说，还跟我们这个世代很像啊。一些原本是奴隶的人，原本他该顺服的人呢，他要起来上位啊。另外一些愚蠢人，没有信仰的人吃得很饱，居在高位。这个丑恶女子出嫁，我跟你见了，后边这个婢女接替主母啊，哎，你也能够看到。好，往前看一下，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什么叫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就是说，耶稣讲过，你们中间谁要为首，就怎么样，就做仆人来服侍你。所以说呢，但是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包括在教会当中，有人想做大，有人想做高位，有人想让所有人服侍他，并且有愚顽人呢，他贪吃吃得饱。另外这个二十三节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丑恶女子出嫁，不是说相貌丑陋，而是说可恨可憎的女子出嫁，婢女取代她的主母。什么意思呢？这个女子啊，是上帝眼中可憎的，是一个假教会，是一个虚假信仰的人。后边说这个婢女接替主母呢，就是你看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夏甲试图接去谁呀、啊？接去撒旦。如果你去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刚才我念的这几节指的是那些律法之下的那些不真信的律法主义的那些假教会，他们想要取代真教会，啊，就像仆人想取代主人，啊，就像那愚顽人要取代智慧人。就像婢女要取代主母，就像那些假教会要取代真教会。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哈，你们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生的是按照应许生的。这是比方。后来那些那个婢女生的要逼迫那属灵生的，但是最终会被撵出去。往下翻，圣经说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当什么样的时候地会起震动，当什么样的时候整个世界上帝会惩罚的时候，就是像这里所说的这样啊，当这里边这个宣扬的妇人要取代上帝的心腹的时候，当夏甲试图接续撒拉的时候，当大淫妇要取代真教会的时候，当假教会要自立为正统要取代真教会的时候，当伟人起来取代教会掌管整个世界的时候，就到了末期，就到了最坏的时期，就到了最坏的时代，就像旧约的时候洪水灭世。我个人的领受哈，因为在今天中国有很多的假牧师假教会，尤其是那些三字教会，那些律法主义教会，他明明是个淫妇，但他却视自己为基督教的代表，视自己为信仰的纯正，就是这里所说的仆人取代主人啊， 婢女取代仆女，丑恶女子出嫁。这里讲的是这样时代，圣经说这种事情上帝是不会允许的啊。三章二十四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说地上有四样东西虽然小却非常有智慧。第一，这四样是什么东西啊？小的，这个词表示小的、低微的、年龄低的、不重要的，就是耶稣所说的啊。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站在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那个小孩子的，他就是天国里最大。也就是说，这四样是在地上在人眼中卑微微小不重要的，但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是有智慧的。我告诉你，这里在比喻人啊，你要注意。而且哈，你弟兄往上翻一下，中文说却甚聪明甚有智慧，原文的意思是，原文后边有两个智慧啊，大家我跟你说讲一下什么意思，往下翻一下。原来这两个智慧呢，第一个是形容词，表示有智慧的；第二个是动词，表示他的行动、他的言语都是有智慧的。啊，他的信仰是从内到外一致的。二十五节开始具体讲例子：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这篇书六章六节说：“懒惰人呀、啊，你们去看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啊。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连书三章二十五节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因为这一说，他强调蚂蚁是什么样的种类呢？小的，不重要的。另外一个是没有力量，不强壮，但他懂得预备粮食，就像一个仆人一样，懂得按时分粮，懂得天天聚会，懂得去查好真道，懂得为自己预备属灵的粮食。二十六节，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沙帆、啊、说的并非强壮之类，却在磐石岩石中造房。你注意这个造房子，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沙帆啊，它既不强壮，数量也不多，就这样一个意思啊。它在却在最结实的房子上造房。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行的，好比什么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里跟建立教会有关系，跟听了道之后立即去信有关系。沙帆是什么东西？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沙帆。可以称为这个短耳朵的兔子啊，非常小，是这种的。你能想象它在磐石上去建造它的房子？往下看。二十七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用你们这蝗虫也是指人，我的领受是指教会，指基督徒。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怎么样？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教会有没有世俗意义上的里边一个当官的？没有，但是却像蝗虫一样有智慧，分队而出。什么叫分队而出呢？马可福音六章七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给他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事以后，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去。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教会虽然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官长，但是在福音的事上是统一的，是按照案例、按照分配的这样方式去传道、去建立教会。二十八节，手工用爪抓墙，却住在皇宫。这里翻译有错误，大家注意。这里的意思是说啊，手工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就蜥蜴去避火的意思，就是墙上盘的那个避火。原文的意思说，这个蜥蜴啊，它很软弱，软到什么程度呢？你用手可以把它捏住，就这样一个意思啊。蜥蜴的力量大还是你手的力量大？ 蜥蜴灵的，所以说这四样非常弱小啊。蜥蜴，它虽然弱小，但是你要注意它住哪里啊？住在王宫，原文的意思是它住在君王的殿里的。这个王宫在希伯来文当中也可以翻译成圣殿，神的殿。也就是说这个壁虎啊，它指的是人。这个人虽然弱小，这个人虽然在人看来不怎么样，这个人虽然在人看来是弱小，是没有太多智慧的，上帝却让他住在上帝的圣殿里面，他住在教会里面，住在神的殿里。所以说你看他的软弱和他的地位形成鲜明地对比，要说他不是靠能力，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来到天国的。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该到前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弟兄们呀，说我们这个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往下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几样指的都是教会，都是基督徒，指的那些真正相信的，但不是那些假信徒，不是那些自高的自义的，指的是谦卑的基督徒。好，弟兄翻一下，点开这里，翻到九边，下边这个你注意哈，二十九节呢，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也是说三样四样，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哈，接下来提到这三样四样，它是跟这里刚才说的这四样它是有联系的，也是正面的。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含义啊。在这里啊，原来意思是说啊，这个走的好的有三样啊，行走的好的共有四样。往下看，它什么意思呢？它说这几样动物啊，它的脚步都是上帝所，这个词是良善的意思，不是说威武，就是说是做得好，是蒙福的啊。我来看这里什么意思啊？三十节说，第一呢是说就是狮子是百兽中最勇猛，无论遇见什么绝不退缩。这个勇猛的原文是大有能力的。兄弟们，我的领受这里指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主耶稣基督啊，只有他才能达到这样的特征啊，就是说无所畏惧，最勇猛最勇敢。创世纪四十九章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向你下拜啊。实际上这个预言是指向基督的啊，大家看到没有啊？表面是指约瑟的啊。犹大是小狮子，我儿，你壮士便上去，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后边说，归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必归顺。启示录五章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展开七印。三十一节大家注意哈，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军羊。弟兄姊妹，这个猎狗翻译是错误的哈，因为猎狗啊，它不能跟这三样属于同一个性质，大家明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节啊，这个猎狗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原文啊，它有可以翻译成两种，第一个是战马，就是说昂首阔步的战马，前面走得好啊，你看这个战马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狮子，还有后边的公山羊，它走路不是猥琐的，它堂堂正正的啊，像我们的耶稣一样。而且这个猎狗这个词啊，我个人觉得翻译成战马比较靠谱。另外一个呢，它原文说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现在可能没有的动物，但是一定是高大威猛的。原文是这样的哈，昂首阔步的战马、公山羊和有整排士兵的君王啊。往下看一下什么意思啊？第一呢，这个猎狗，咱来看这个词哈，这个词的字根的意思是说它的腰非常有力，或者说有能力束腰， 诗篇九十三篇一节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后面说他提到他的特征的时候，说他这个腰非常有力哈。约伯记说，约伯记四章十五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力气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下。这个我觉得反正是要么就是战马，要么就是说是一种就是在旧约那个时代一种比较大的动物，你今天是看不到的，用它来比基督啊。公山羊不用说了，公山羊是指基督的，这个不用我去讲了哈，就是那种成熟的公山羊啊，这一定是指基督的。后边就往上翻一下，这中文叫无人能敌的君王，原文的意思是有整排士兵、有军队的君王。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旧约有个词叫万军之耶和华，大家明白吧？就这位君王有军队啊，有他的士兵，是这样一个意思。你这样一看哈，弟兄看一下这个，所以说大家注意哈，这个三十章二十四节，你看地上四样小动物却甚聪明，后边都是褒义词，都是在赞扬，这指的是基督徒教会。然后三十章二十九节呢，说步行威武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啊，一直到这个三十一节，讲的这些呢，它也是褒义词，它指的是基督。你看到这里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教会虽然软弱，但是却有上帝赐的智慧。他们依靠的是谁啊？依靠耶稣基督，但耶稣不是软弱的，耶稣是刚强的，是万王之王。你能看到这样的联系，它跟上面那些负面的是对应的啊。上面讲的是假仆人、假教会，这边讲的是真教会和他的救主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三十二节，你若行事愚妄、自高自傲，或者怀着恶念，就当用手捂口。原文说啊，你若行事愚妄、自高自傲，或是设计恶谋，就当用嘴捂口。什么意思呢？第一，你若是个愚妄人，你正在做愚蠢的事情啊，只在教会里面，或者说你自高自大、自傲，或者说你正在设计一件邪恶的事情，你就把你的嘴捂上啊。也就换而言之，如果你不能明白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到底在讲什么，你自高自傲那就是毫无理由啊。在教会当中居谋不轨、险恶用心的话，就应当闭嘴沉静学道。这个捂口啊，就是沉静学道啊。一个人来到教会的，一个人有罪哈，他愚顽也好，他自高自傲也好，这个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雅各书三章二节说，你可以勒住你的嘴。原来我们在许三章二节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好，这也是对罪人的劝告，你去做劝告。三十三节，牛奶牛，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这样激动怒气必须争端。三十三三节是一个最后的警告，也是告诫最严重的后果。如果听了三十二节不悔改，继续作恶，继续有邪念啊，在教会当中继续的居心不正的话，原文的意思说，你挤压牛奶，它会成为奶酪。这第一个比，第二说你扭鼻子会怎么样？会扭出血来，就是这个事情是必然，照样啊，激动怒气必起争端。你看这个二十九章八节哈，谢曼人山货通城，智慧人止息愤怒。二十九章二十二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雅各书三章四节啊。他那船只虽甚大，又被大风吹逼，虽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动，这样舌头也是百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人百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这最后一节他提的激起怒气调整争端，一定是用言语调起来的。所以说这最后一节再次劝令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坚持教会听道、沉浸学道，不要成为祸害教会的人啊，不要成为搅乱教会的人，免得被上帝惩罚。好，弟兄看一下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好，弟兄们，今天我们呢就这个 箴言书三十章我们就讲到这里。首先呢，箴言书三十章呢是雅基的儿子玛撒人亚过尔的箴言，是一个蒙恩的外邦人，是一个进入教会的人，是一个学习真理的人。然后我们看到他最重要的宣告就是向神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无知。啊，后来他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提到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在世应该向上帝求的两件事情啊，一个是虚假谎言远离我，另外一个是不贫穷不富足，求日用的饮食啊。后边提到对仆人的尊重，对牧者的尊重，再往后的时候就是说免去贪心，最后呢他用了两个篇幅啊，用动物来去比喻人啊，用动物来去比喻神的儿子，来告诉我们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三十二和三十三节是对基督徒的劝告啊，在教会当中。好，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啊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